稣基督的生命救恩。我今天要用的圣经，我不必翻开来，你们回去自己好好看。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这福音里面，就是使人由于信，以至于信。”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圣经所提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信一个上帝？为什么我要信一位耶稣呢？我不是在没有信上帝、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已经好好活在世界上了。我不但呢不是那些作恶、那些害人的，我是一个凭良心做事。既然我是凭良心做事，我是一个有良心公勇，我是一个有文化传统，我是一个有教养、有教义、有思想、有道德的人。请不要再拍了，注意听。那为什么我还需要信上帝？何况上帝是谁呀？我根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我没办法找到他。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我看不见。上帝甚至连是不知的这件事，圣经都否认。圣经说上帝是你，那这一位呢这么渺茫，这位所谓超自然的上帝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为什么要信上帝？是有一位上帝我不管，没有一位上帝也与我无干。如果这个上帝是真正的上帝，他为什么不亲自对我说话？为什么透过一些基督徒啰啰嗦嗦，一天到晚对我说我是罪人，一天到晚对我说我会死，一天到晚对我说我有一天离开世界会下地狱？你们这些人是无耻的，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强词夺理的，你们基督徒是用恐吓的手段来使我受威胁来到你们面前。什么叫做信上帝就得救，不信上帝就不得救？这种态度岂不是比帝国主义更可怕吗？这样一个上帝我怎么能信他呢？信我的上天堂，不信我的下地狱。我到底什么时候欠这位上帝债，他要这样叫我信他？所以当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我从内心的深处告诉你，我很了解，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信上帝？这位上帝在哪里？我举上举目向上看，空空的苍天，我可以用最大的眼显微望远镜去看最远最远的星际，我永远看不到一个边界。这位上帝到底是个怎样的上帝？这个上帝与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有一些基督徒试探证明上帝的存在，我感到很好笑。上帝被证明他存在，怎么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可以证明的话，那么岂不是呢上帝就像物质界里面的东西了吗？你们岂不是上帝是灵吗？为什么要证明一个上帝？科学家根本不信上帝，所以我也不信上帝，因为我是科学时代的产品。真的吗？当我过去有这样的思想来决定走人生道路，我忽然间发现了，从工业革命到现在，300个最大的科学家，其中262个是基督徒。我就很奇怪了，若是这样的话，我观念中间的上帝跟他们观念中间的上帝是不一样的，我所知道的基督徒跟世界上最高级的基督徒也不一样的，我四周的基督徒同那些其他宗教的教徒一样的，不过就是求神拜佛烧香求恩。不同的地方是这些基督徒求恩拜神的最后加上一句话，奉耶稣的名阿们，就是。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也求，不过他们不需要看这一句。这就是基督教跟非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如果我四周的人是这样的基督徒，那请问为什么在科学家中间也有基督徒， 而且300个最大的科学家，262个是基督徒，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像我隔壁的这些婆婆妈妈这些人不知不修无数的百姓一样，是一个茫然的相信上帝的？不是。前不久朱镕基到美国去，他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发表一篇的讲话，里面有几句这样的话语：我总以为信上帝是漏的，宗教是不合科学的，但是这次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发现许多大学的校长过会议，还有一些科学家著名的教授，他们竟然对我说他们也是信耶稣的，他们是读圣经的。当他讲完这一句话的时候，第二天在北京许多基督教书房里面的圣经一天里面卖光了。今天我要对你说，你所认识的基督教，在你四周的基督徒，跟世界顶级的基督教的信仰者，跟那些真正对世界最有贡献的基督徒是不一样。今天谁可以告诉我这位上帝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前两个礼拜我在美国在阿兰塔讲到，三个礼拜前，不是两个礼拜，我去古董店看看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一本书，这本书是我早就知道但我没有机会亲眼看见的，这个很古老，可能超过150年以前印刷的书，上面写出什么？但以理书注释，用拉丁文写，但以理书注释。然后这本书呢，下面作者是什么呢？作者是我吓了一跳，是 Sir Isaac Newton。牛顿就是发明地心吸力、发明动力的这个两大规律，也对全世界影响最深的，也发现了这个用三棱镜把光分成七族的颜色的这个大科学家。他写半年地书，我就问老板，这本书你卖多少钱？我很想买，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有几个大学有藏着这本书。我忽然间又知道说，在过去的中间呢，他不但是单单写一本大理书之歌，他一共写了四本著作，是今天竟然在我眼中出现这本书。他说这本书我要卖3700多块钱，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就眼巴巴瞪着那本书，注意着看两次，也对他说以后有机会我再买，我就走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上帝到底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信耶稣不够，像牛顿也要信耶稣？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受过共产党欺骗的人，他们以为宗教是逼迫科学，科学家是受折磨的，所以宗教与科学是势不两立。他们引证伽利略、哥本尼，还有像开普勒、牛顿，这些人都曾经受过教会的困难，特别是哥本尼，他的理论不能随便印出来，因为没有人能接受，他自己也感到惧怕，但是他深知道他观察的是正确的自然规律，所以他就把这些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对主教言明，一方面呢，心中深深惧怕。主教对他说：“你这个理论太新了，这个理论跟传统圣经的解释完全不一样，所以印出来一定是很麻烦的。”主教深深感觉到可能他讲的有道理，那么怎么交代传统对圣经的解释以及科学家最新的发现？所以他说：“你不要印更好。”100年以后，开普勒，德国人证明。这个哥本尼的理论是正确的，教皇跟宗教的理论是不正确的。也到了意大利，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做伽利略·伽利略， 这个人更证明出来，这个太阳转地球是不对的，地球绕太阳是对的。他用各样的这个试验，连这根掉下来，地心吸力所产生的加速，那个每秒钟加930公尺，把这个力量他都算出来。结果呢，教皇就定他的罪，认他不对的，给他许可走。所以呢，共产主义反对宗教，就把这些人当作是最好的材料来攻击宗教。你们就在这样的社会长大，你们就受这样的政策欺骗。今天我要告诉你，这四个人是 Isaac Newton、 Copernicus、 Johann Kepler 还有 Galileo Galilei， 这四个人到死的时候，他们是敬虔，是爱上帝，甚至是因为主而死的。牛顿说，上帝写两本书，一本是自然，一本是圣经。圣经这本书跟自然那本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我透过圣经，我才真正明白自然这本书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说，我研究大自然的结果是，我不但停止在这里，我要继续在圣经中间研究神对我亲自要讲的话是什么。所以呢，他最后研究了许多物理学以后，他年老的时候，他就研究圣经，写圣经注释书。所以我告诉你，当教皇变成科学家的时候，这个不是科学与宗教的事情，这是一种基督徒跟另外一种基督徒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冲突，产生出来的矛盾。我再讲一次，这些事情，这些冲突不发生在印度，不发生在中国，不发生在阿拉伯，不发生在回教地区、佛教地区、印度教地区、神道教地区、儒家的地区、道家的地区，或者是那些精灵教的地区，只发生在基督教的地区。因为基督教里面有两种对大自然的解释，一种是他们认为一定是照字面明白圣经的解释，另外一方面，他们知道字面的解释有一些不够的地方，不可靠的地方，所以他们更精细的研究，发现神创造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为这个缘故呢，科学家信上帝，你以为他笨吗？你以为他错吗？你以为他糊涂吗？你以为他是神志不清吗？不是，这些人是非常精明，非常有理性，非常聪慧的。但是到了理性时代，喧宾夺主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维尼卡就把怀疑的功能表示思想的功能，而思想的功能表示存在的证明，就产生了近代哲学最肤浅的以理性挂帅的方向，这个叫做 Cogito Ergo Sum。 当法国有这一派的思想，就在巴黎，德国的 Leibniz， 荷兰的 Baroque Spinoza， 是三个人把理性抬到最高地位的时候，英国人就反对这一派的思想。所以呢，从这个 Francis Bacon、 John Locke、 Berkeley、 David Hume、 Thomas Hobbes 这五大思想家，跟法国的 René Descartes、 德国的 Leibniz 同荷兰的这个 Spinoza 对抗的时候，大陆哲学走了理性主义的路，英伦哲学走了经验主义的路，他们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结合的对点，只能争，只能爆，只能以自己的骄傲来坚持自己的意向。就在这个时候呢，图鲁斯东部一个小城，又叫做王城孔历史，产生了一个怪人，叫做伊曼努尔看。伊曼努尔看呢，很仔细的把各派的思想都研究了，他每天读书，他不松懈的探讨到底理性主义对在哪里，经验主义错在哪里，经验主义强在哪里，理性主义弱在哪里。结果他两条路都不走，他讲了一句话：人的知识 起义经验，却不起义经验。他又讲另外一句话，人的理性除了纯粹的范围，还有实践的范围，所以不单单用纯粹理性代表人的思想。所以这个人一生一世没有离开 connection。 今天你的地图到找不到地方，我在苏联讲到的时候，我特别问他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 commitment 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说现在不是属于德国的，要是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地图已经缩小了，所以波兰已经独立了，这个地方就靠近波兰一个小城，现在已经改名是苏联的卡利宁格兰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出生的这个人，很像老子所讲的不出户知天下，他可以不必远走高飞，他不必外国留学，他不必登到大国的别的地方去，在大学堂里面研究学问，他就在他的斗舍中间创立了世界当时最先进的哲学系统。一个不明白康德的人，就是个不明白哲学的人，这是近代综合论的开始。他们看理性主义、看经验主义各有错误、各有肤浅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超越他们的一个派系出来。所以他写了最重要的四本书，第一本 The Critic of the Pure Reason， 第二本 The Critic of Practical Reason， 第三本 The Critic of the Judgment and the Critic， 第四本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Reason， The Limit of the Reason Alone。 这四本书马上的纸贵洛阳，轰动全世界，从此有理性的地位没有那么高了。到了1950年前后，理性主义、理性时代开始完全失位下去了。我们现在的时代不像60年前那样崇拜理性，不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期，甚至先立下宣誓要把圣母院烧掉。你们今天法国人要靠 Notre Dame 吸引多少游客赚外汇？那个时候他们认为理性至上，这个敬拜上帝的事情没用，要把整个摧毁、整个烧掉，然后把一个很重要的礼拜堂，就是照着罗马梵蒂冈的形状建立起了圆形的礼拜堂，把它改名叫做 Pantheon， 把诸神放进去，把上帝赶出去。这是法国理性文化革命的情形，这些今天都在你巴黎，就在你四周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法国人把理性当作神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当时的这一个画家叫 Delacroix， 这一幅画现在在罗浮宫里，就在路里面挂了个理性的神，也叫做自由的女神，以女人的身份，胸部非常非常丰满，赤着半身，带领整个以人民走向光明的。他们认为信仰苏格的人，理性跟自由解放的人。法国的大革命是不是成为全世界民主运动的开始？法国的大革命是不是成为光照世界的这个落后的国家，释放他们自己脱离帝国主义那个先驱？好像是。但我要告诉你，你如果没有好好研究，你就以为法国的大革命跟法国的民主人权就是全世界民主之母。但我告诉你，你错。世界上有三种民主：第一，就雅典时代的民主；第二，就是改教的民主观念；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希腊雅典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妇女没有份，奴隶没有份，被掳的仇敌没有份，普通没有学问的百姓没有份，所以整个雅典真正可以参与投票的人可能不到雅典公民的十分之一，这不是真正的民主，是贵族垄断的民主。法国的民主是暴民运动的民主，所以当你们庆祝200周年1989年那一年是你们200周年的运动，200周年法国大革命的事情的时候，他娶夫人天娘子从英国来参加庆祝完了以后，人家问他说：“ 你对法国大革命有什么意见？他说，哎呀，就是一大堆流氓放火烧暴动杀人以后呢，百姓的力量大一点，但是乱七八糟没办法控制，那个就叫做法国大革命。我告诉你，为什么英国不需要经过法国的大革命也可以走民主的道路？因为民主不单是这种形式，法国大革命的同时，正是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 Robert Riggs 在英国用上帝的道复兴英伦三岛的同时，这些人呢几十年努力做工，拼命传道。约翰卫斯理保持四十年每一年超过1000次讲道的记录，我很羞愧，我现在呢一年不到700次。他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火车，骑在马上，每一年平均1000次讲道，维持40多年的记录。就这样呢，上帝的道拯救了英国，英国不必流血，英国不必革命，英国不必有这么多人牺牲你就可以达到民主。所以我要问你，民主一定要从这条路用杀人开始吗？不是，神的道带来的民主，这是改教运动的时候所发现的。人权是根据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我很可惜，我们中国人到外国读神学，到外国去研究，研究半桶水，拿到学位就随便传道。我很可惜，你们来这里读书，选择的是为了使你更容易赚钱的那一口，那你拿了学位你就走了。有谁是为神、为人、为真理、为上帝的道、为历史、为国家、为百姓，找到了神旨意中间的焦点，要我们做的到底是什么？我很盼望有一天，在中国教会中间兴起一批真正负责任，不是为了要与人相比，为了竞争，为了面子，为了所谓量的增加，连随便极端灵恩派的道理也当作是正统基督教道理来接受，但那些不负责任做教会的领袖。亲爱的弟兄姊妹，当1950年以后，你们的大学 Sorbonne University 除了一些人提到呢，就是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其实这句话呢，在120年前英国的 Sir Herbert Spencer 早就提到，不是法国开始，也慢慢就卷入一个新时代，叫做后现代主义。你们听过这句话吗？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是知识界的一种思想潮流。那么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是平民界的一种这个思想潮流，两个东西就完全配合起来，把理性主义完全埋葬下去。今天几乎没有可能可以说的理性至上反不合理的我就不信，讲这些话的只能给人笑，你是落伍的知识分子。今天在大陆还有许多自以为最聪明的人，其实是远远已经落伍的知识分子。因为后现代主义发现理性不够资格代表政府，理性的程度太低了，理性的限度太清楚了。如果理性是有限度的，怎么用有限度的去衡量无限的事情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讲了这一大堆，回头为什么我要信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圣经从来不惧怕你误解，他就把真理讲清楚。上帝是灵， God is spirit， 上帝不是物质，上帝不是人，上帝是灵。所以当你讲信仰的时候，你就是要超越自然界，超越物质界，去勾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叫做信心。现在我举个两个很简单的例子。两粒鸡蛋在母鸡孵还没有成功的时候，慢慢变化，就母鸡是什么理性都没有，还不懂什么叫做孵鸡蛋，他就本能的冲动使他就乖乖的蹲在那里，他傻傻乖乖的静静的伏在那里，鸡蛋在他的这个体温的影响之下慢慢变化，为什么变化他也不知道，变成什么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蹲在那边，他也不知道。谁告诉他，也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母鸡就是母鸡吗？母鸡是笨笨的母鸡吗？他也没有读过书，没有学问，更没有学位，他就懂得蹲在那边，天天乖乖的在那边。以后呢，这个鸡蛋就慢慢慢慢变化，变化，变化。哎，你常常吃的鸡蛋，蛋白、蛋黄，变化，变化，变化，变成有头、有脚、有翅膀、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柱、有这个子、有这个许多的器官出来，他不知道。有一只呢已经孵成功了，另外一只还没有孵成功。忽然间，那个已经孵成功就感到我的房子太小了，这 apartment 不够我住。所以这个小鸡在挣扎挣扎的时候，他就忽然就嚓，就把他的嘴呢戳到那个鸡蛋口，啪，结果鸡蛋就破了，破了这个头就跑出来了。他一跑出来的时候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原来世界不是那么小的。My apartment is small, but the universe is not. 他头跑出来看，吓了一跳，他就对那一只还没有出来的，还在里面的说：“小朋友，你还在里面吗？”那一只小鸡呢，也已经成鸡了，但还在里面。
我还在，什么叫里面？什么叫外面？什么叫里面外面？我不懂。
他不知道什么叫里面，什么叫外面。那这个已经出来了，所以他一看的时候，他说：“哇，我看到树大的不得了，我看到人大的不得了。虽然没有翅膀，但他们走路的姿势很好看。我又看到有青蛙跳来跳去，我又看到我的妈妈，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当他突破看到以后。”想跟那一粒在鸡蛋里面还没有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一只小鸡的鸡蛋里面，他明白吗？他不明白。怎么讲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在那里。你一讲他也以为你神经病。有大树你做梦。什么叫大树？上面鸡蛋壳，下面鸡蛋壳，中间就是我。什么大树？他有啊，树有叶子，叶子会掉下来的，还有鸟在上面飞。当你不必讲了，越讲越神经病，我不要听了。这就是一只已经突破鸡蛋壳看到宇宙的鸡，跟一只没有突破鸡蛋壳还在里面的鸡，这两个表示什么？叫做一个有了信仰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你明白？耶稣基督说：“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你上帝的国。”一个真正全身都具有信心的人，他的信眼大开，他看见了更大的事情。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永远包围在自己的壳里面，他没有办法看见这个世界。你怎么讲也没有用，你怎么劝也没有用，你怎么告诉他，他说你神经病，你跟我不一样，你了解不了解？他要人了解他，了解他的限制，他没有看见。但是这个从口里面打开了，他看见一个事情。现在弟兄们，信是什么？信是一个突破。大家说，信是一个突破。突破什么？突破有限。看见什么？看见无限。信心是我们看见无限。你从物质界出来，进到灵界的范围；你从有限界出来，进到无限界的范围。你从能看见这个范围出来，进到不能看见这个范围，那个看见呢，就是心灵里面的悟性。所以你跟美国人讲话，你跟英国人讲话，讲讲讲 ，I see, I see， 他就回答你 I see， 你就问他 What do you see？ 你讲到一半，他 I see， 我还没有讲你 No see， 讲完了你 see， What do you see？ You see what？ You see what？他说 I see the problem. I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I know the secret. I now comprehend your mystery. 你的秘密，你的困难，你所讲的点，我看见了。今天晚上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不要回家。今天晚上我盼望上帝打开你心里的眼睛，使你看见。I see, I see. 信是什么？ 信就是灵眼的看见，大家说信就是灵眼的看见，信是生命的突破，信是对无限的了悟，信是你悟性的苏醒，信是对无限界的看见，你出来看见无限界，这个看叫做信心。你说我为什么信上帝？就是上帝是谁？你证明给我听，他存在在。我叫副教授的时候，我发现呢，人有四大错误的前提。第一，如果你要我信上帝，你给我看见我才信。第二，如果你要我信上帝，给我想清楚，我明白我才信。第三，如果你要我信上帝，除非我亲自经历他，我才信。第四，你要信上帝，你证明他，我才信。现在我要一条一条跟你们解释。我过去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奉献做传道，我就照着正面交锋，以那些不能信的人一个一个谈，然后一群一群讨论，就把他们问题一条一条列下来，然后照着神在圣经启示的真理去发现怎样解答人的问题。我严格对你说，我发现我的副教方法论跟 Cornelius Van Til 有很多相似，但是我用那些方法以前我没有看过他一本书。所以我要告诉你，这四点特别是华人知识分子常常提到，请你讲给我听，我明白了我就信。第二，请你给我看，我亲眼看见了我就信。第三，请你让我经历，我亲身经验了我就信。第四，请你证明，证明清楚我就信。我要先问这四句话对不对？我看见了我才信，我想明白了我才信，我亲身经历了我才信，证明出来了我才信。这四件事的本身是错的。你说，哎，我就以为这是对的，来攻基督教，让基督教显出他笨，基督教显出他无能。你说我这个不对，你自己不对。当你说我看见我才信，我问你，你是不是现在所信的东西你都看过？不是。你们中间哪一个人看过地球绕太阳的？请举手。哎，我问你啊，哪一个人亲眼看见地球绕太阳？请举手。一个手都不敢举，你们算很诚实啊！我告诉你，许多你没有看见的东西，你都信。电线里面电流怎么走，你从来没看见。光里面有七种元素，你从来不知道。你科学家讲的，你信，为什么？因为你先肯定科学的权威是真的，你在否定基督教的信仰是错的。所以你否定的你就不信，你肯定你没信。这种先见之明说我看见我才信，你看见吗？你看见过许许多多物理学里面所讲解的那些原理吗？你看见过许许多多化学里面的结构怎么样变化的这些因素吗？你看见过电子、中子、介子、质子这个许多分子这些东西吗？你从来没有看见。这一年来全世界最大的消息不是美国打伊拉克，这一年全世界最大的消息是 SARS， 对不对？因为 SARS 一来，不但人被杀死，经济也杀死了，叫做 SARS。 但是呢，你们中间哪一个人看见了 SARS 的那个危机，看见过这个病毒？请举手。你没看，你不但信，你吓到逃跑。我因为每个礼拜礼拜二到香港去，当 SARS 使全香港的人都戴着口罩的时候，我对上帝说，主啊，我还是每个礼拜去，我不管传道我不传道我，我一定要每个礼拜去把西班牙书讲给清楚。但我每一个礼拜去发现越来越多人有，整个香港几乎呢越来越多人都是这样。到最后呢，我发现我一上台讲道的时候，尖沙咀浸信会从楼上到楼下到最满的地方，每一个座位满满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这样，只有我不在。 那我从飞机场下飞机去海关的时候，我发现了平常要排队几百个人的，现在一来就到那边，马上就给他 passport， 马上赶紧就走，不必等。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要到香港。后来我发现了，我平常在旅馆下面吃早餐的那餐厅关掉，过不久中餐厅，我说我们今天来吃啊，谢谢你，你们煮得很好。他说：“唐先生，这是最后一次你吃。”我说：“啊，最后一次是什么意思呢？”明天开始我们就关掉了。所以就这几个人，这个关那个关，过不久对面一间很大的餐厅也关掉了。为什么呢？经济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从前如果你在北京，我是北京人，我北京人，人家看到你了不起，吓死了。你说北京人，他们吓死你。我看见整个世界变得很厉害，香港人从前骄傲得不得了，现在谦卑得不得了。为什么呢？他们呢现在怕东怕西，结果呢我讲完道，请大家站起来，彼此握手，握手回家。每个人就把他们的口罩戴了顶，他不要握手。为什么？香港从今以后握手文化减少了，洗手文化增加了。所以有人一天洗30次手，摸到什么就洗，摸到什么就洗，你吓死吓死吓死，这个有吓死，这个有吓死，这个有吓死，这个有吓死，都有吓死。你看见吓死吗？你没有看见吓死，你没有看见一次，什么景你都没有看过，什么形态你没有看过，为什么你信？你说上帝我看不见，我不信，你说谎。所以你不要用这个话来安慰你自己，反正我看不见了我就不能信，你是骗人。第二样，我想明白我才行，能够想明白。上帝是你的头脑可以想明白，你以为你的脑子多大？你的脑子能想多少东西？我告诉你，理性主义最大的毛病不是像笛卡尔所讲，因为我怀疑所以我存在。我现在反过来用一个东西，很可惜笛卡尔死了，如果在的话，他听了他一定会心中感觉到有道理。我告诉你，当我用头脑想东西的时候，我就把东西当作我思想的对象，对不对？我想这个纸巾怎么做的，这纸巾为什么这层三层而不是这层四层，为什么不像我们平常手巾是四层这种，它是三层，为什么一个向一个向外，一定有道理吗？想想想想，我想的时候我是主体，我想的东西是客体。 I'm the subject, this is the object。后来我不想这个，我想这本书怎么不奇怪啊？为什么这一边是完全是开的，另外一边是密的，所以这边东西掉不出来，这边东西掉得出来，哦，这样装的，那这样的。所以从前孔子的时代是尾篇三阶，用竹一个字一个写，然后用绳子钉起来。现在为什么不是连成一片？为什么不是一卷，是一张一张的？哦，就新的订书法，我明白了。我在想这个照相机为什么中间有个眼睛不是两个眼睛，就多眼龙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还有个闪光灯？就做什么？我想想想想，我什么都想完了以后呢，我再想去microphone，明明是好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加上这一粒一半的鸡蛋放上去呢？有什么功用呢？为什么加一个身子呢？这个尾巴做什么用的？我想想想完了以后，我什么不想了？现在我想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注意听啊，我要想想什么？想我的思想怎么想，你听懂吗？我要想想看我的思想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发生一个问题，这个是笛卡尔没有注意到。笛卡尔只说 because I think so I exist， 我想，但我现在呢不把我之外的东西当作思想的对象，把我自己的头脑当作我思想的对象。当我自己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的时候，现在产生了一个最大的困难，主客分离 The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我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到底是怎样想的，可能不可能？我想你一生到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很有趣的事情，用思想去思想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那我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怎么想的时候，最后的这个思想是被我想的，第一个思想是正在想的，中间的思想是想的这个动词， 是我用思想去想我的思想怎么想，你会产生答案吗？你没有办法产生答案。所以你说我想通了，我就信上帝。你连头脑怎么想，你都没有办法想通，因为我们许多事情想不通，所以我们结果闷到一个地步，想自杀。为什么？想不通，连你这个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都想不通。你以为你可想通上帝吗？你是谁？有个学生对他的教授说：“我要自杀。”教授说：“自杀不必告诉我，就去杀好了。”教授，你比较了解我，我自杀我先告诉你。那你要怎么样自杀？他说：“我要开枪自杀。”怎么开枪？就这样死。如果我死了，别人不知道，教授你知道我自杀，因为我功夫不好，很多事情不懂，我想不通，而且我失恋，所以我要自杀。教授踩都不踩，在那边一直写字。教授啊，我要自杀啊！你要怎么自杀？我要用枪开在那我的脑里自杀。教授不必开，因为你脑里面空空的嘛，你根本没有头脑嘛，你开什么？里面空的，你开什么？他说有道理哈、哦。教授啊，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教授说，如果你里面有东西，你会想通吗？你想不通就是没有东西吗？那这个空空东西你要打什么呢？他说有道理。你想通了没有？我通了，通了。如果你想通有东西可以杀了，他说你现在已经想通了吗？表示有东西你可以杀了。好，我要杀了。你杀就表示你想不通，你没有东西，所以有没有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弟兄们，如果你是上帝就想明白我就信你，我要告诉你 Who are you？ 你以为你是谁？我年轻的时候，我老实讲，我比我当时代我同年纪同时期的我比他们更聪明。他们要用两个月读的书，我两天就读完。他们应付考试苦得要命，我一直一面做工一面上班，一面读书一面升职，我没有困难。我比我四周的人更聪明，我可以在一年里面写一百多首的歌，没有进过音乐学院。我给自己画图画，画得惟妙惟肖，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我到现在可以设计比这个更大的礼拜堂，我也没读过建筑学。我不是一个笨人，所以我不是太聪明，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当我比我四周更聪明的人，我以为我自己厉害的时候，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用我的头脑想通上帝。直到有一天，神用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不是如此。上帝对约伯讲的话，上帝透过约伯对我们讲过的话，你能够亮出诸星，你能算出所有天上星宿，你能解决，你能了解所有的生物的骨头在胎里面怎么成长，你能绑住一只鳄鱼吗？上帝在这里不是提到约伯你有没有犯罪的问题，上帝提到人啊，你已经失去了为人子掌管天上的鸟、地上的生物、海里的鱼的权柄，你是有限的。约伯醒悟过来，他曾经讲：“我在哪里找到上帝？我在哪里寻求他？我怎么明白他？但是我向前向后看不见他，他却在我身边。我要在他面前陈明我的困境，陈明诉说我的理由。上帝不要跟他辩论。上帝对他说：你是人，你是有限。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三样，你说我想不通，我不信，看不见，我不信。我也亲身经历上帝，你凭什么资格经历上帝？你我经历上帝，你凭什么资格经历这无限的上帝？有限的要经历无限的，这是何等可怕的野心！这叫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个水桶到大海里面，他拿不满意，再拿不满意，他妈妈说：“你在做什么？”我要把整个大海装在这个桶里面。把整个大海装这个桶里面，他妈妈说：“你到死也装不了，你永远做不到， 因为你的桶太小了，这海太大了。今天你对上帝不能信，因为你以为你可以把上帝装在你有限的桶里，可以经历他一切的大能。现在弟兄姊妹，第四样，上帝给我证明，我就相信。上帝给你证明，如果上帝是可以证明的，那么上帝就比所有的证据更小，比证据更小的上帝不是上帝。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上帝可以证明这件事情。那么你说，我证明了我就信，我想了我就信，我看了我就信，我经历我就信，这些原则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告诉我，你要反过来，反过来，四样都反过来。所以呢，圣经说，你若有信，就必看见；不是你看见以后就必信。圣经的方法论跟灵世界完全倒过来的。所以，圣经耶稣就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马大是说：“我看见了以后，我就能信。”耶稣能懂 ？You believe and you will see.The glory of God， 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方法论跟人堕落的理性刚好反过来，正像今天你说，也明明是太阳绕地球，什么时候地球绕太阳？上帝不必跟你辩论，因为你在地球上，所以你所看的都是反过来的现象。当你离开地球的时候，你从远方看，像阿基米德说的。给我在地球外面一个立足点，我用我的杠杆定力可以把整个地球抬起来，你才看见你过去看的都是错误。当我们以为我们都是对的，以为神看的都是错误，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上帝。当你离开你自己的本位，离开你自己的主观，那就用这个客观的看法看，你知道是地球绕太阳，不是太阳绕地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上帝不是因为我证明了我才信他，圣经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道成的。我们的祖先因着信就得了名证，他们因着信就经历了大能。所以不是因经历才信，不是因知道才信，不是因看见才信，不是因证明才行，刚好四件事情反过来才是圣经的原则。因为你信你就被看见，因为你信你就明白，因为你信你得到证明，因为你信你经历上帝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上帝在哪，但是我知道上帝是真正的上帝。那位真正的上帝若不存在，这世界是不可能产生。你说世界有存， This world is an incontinent world, eternal world， 这世界是有存的。很可惜，物质不灭定律已经被推翻掉， The constancy of matter is no more。 你不能说物质是有存，因为物质的世界不是有存世界。这个爱因斯坦发明的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以后，你可以把物质呢把它爆炸成为能量，但是能量没有办法恢复变成物质，所以物质就不永存。你只能说的 constancy of the energy， 能量的永存啊。这个能是什么呢？圣经说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世界，这样的能见的是从不能见的来的。这句话太伟大了，这句话在爱因斯坦还没有发现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以前多少年，差不多2000年已经写下来。能见的 material world， 不能见的 energy world， 能见的有限的，不能见的无限的。神的能力，上帝用话造成世界，所以你的话带有能力从 energy 产生 matter。这个叫做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的颠倒方向。为什么呢？因为 E 是能， E is equal to M measure 是物质，从能变成物质，这个叫做创造；从物质变成能，这个叫做爆炸。人只能爆炸的时候是把物质变成能，人可以这样做。 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把已经爆炸的能力再收回来变成物质，没有办法。把能变成物质是神创造的作为，把物质变成能是人使用、人爆炸的一种行为。以后呢，炸完了，完了，不但这物质完了，被你炸了也完了，一直炸炸，全世界都完了，就是这样。人没有办法创造，人只能破坏；人没有办法创造，人只能毁灭；人没有办法创造，人只能爆炸，只能使用。今天你用汽油的时候，把汽油化成能，其他的就变成乌烟瘴气，污染巴黎。你明天再开汽车，再把汽油化成能，推动你的汽车，又变成乌烟瘴气。这个世界越来越肮脏，越来越黑，越来越污秽，越来越不病，越来越可怕。这是人所能做的。你不能把已经烧的石油变成了能量，再回来变成石油。你不能把乌烟瘴气回来，又变成非常好的那个物质，没有办法。因为神创造世界给你用，那你误用的时候要受审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同胞，亲爱的朋友，这一位上帝原是看不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看不见。大家说，如果上帝是看得见的，他就不是上帝，是下帝。上帝是看得见的，那他就是物质，不是灵。而上帝是看得见的，跟其他被造之物没有分别。这一位看不见的上帝才是上帝。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是看得见的。我每一次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发现有三重，其实有七重。我今天讲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看得见的演奏者，不但看见他的演奏，也听见他乐器被演奏出来的声音。当他拉着什么声音出来了，所以我看见提琴家在拉，我听见提琴的声音出来。但是呢，有一种第二层次的，只有看见没有听见的，是谁啊？指挥，对不对呢？指挥在哪里指的时候，啪，指的时候，有没有出声音呢？没有出声。如果指挥在哪一面指一面出声，
电脑电脑电脑
一定弄坏音乐，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层次是什么？看得见听不见。第三个层次也看不见也听不见，谁呀？作曲家。你今天去参加音乐会，巴黎交响乐演奏的时候，你看什么呢？贝多芬新奋那么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听的时候，贝多芬，你就问贝多芬是哪一个啊？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吗？是那个指挥的吗？不是。所以每一个音乐会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听得见、看得见的演奏者；第二个层次看得见、听不见指挥；第三个层次看不见、听不见作曲家。请问哪一个最重要？啊？哪一个最重要？看不见的最重要，大家说。看不见、听不见的，决定看得见、听不见的，再决定又看得见、又听得见的，这三个层次你不了解，你就不懂音乐。有个乡下老伯伯，人家带他去听音乐会，听完了他回来说：“我不明白，人家好好在演奏，有一个人在那边就弄来弄去做什么？这样麻烦，他也没有唱。”也没有演，就在那边好像在空气中间炒饭呢。他到底在做什么？这个人妨碍我的视线，因为他在那边摇来摇去，我看不到好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呢。那些真的演奏间的挡住谁？他就这样，他在那边神经病。他说：“以后要带我去看呢，没有这种人的音乐会，只有各个演奏，没有一个没有事情坐在那边乱动一场的，那个才好看。”他以为这样讲他很厉害，人家一听就知道他不懂音乐。为什么呢？因为指挥决定唱出、弹出什么声音。我指挥《弥赛亚》是马太书那曲，已经超过40年了。我当然知道这个声音， 因为我要什么声音的时候，我对我的团员，对我的师伴说，你看我的眼睛跟我的手， You know what I want。 当我要你大声的时候，我的眼神跟我的手势，我的脚的地位，这个怎样伸开，我不会这样叫你大声，我已经忽然间要大声，我会这样。当我身体退后，手有所直的时候，眼睛瞪着你，你知道要大声出来。By looking at my face, you know what kind of voice I want。 这是一个道理。但我自己不出声，为什么呢？因为不出声的决定出声。但是呢，我不重要，因为一个 conductor 的责任 is only to interpret the original composer。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看不见听不见的决定，看得见听不见，决定看得见听不见，你明白吗？最后我告诉你，你需要信上帝，因为他是看不见，你需要信上帝，因为他创造了看得见的上帝。有一次我的孩子五岁的时候，找到一本厚厚的照相簿，他就拿来一直看一直看，看完了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原来那照相簿是我们结婚的照相簿。他观看完，从头看到完，再从完看到头，从头看到完，看完了以后，他仔细看了以后，他就大哭，哇，哭了以后，五岁的孩子哭，一定有什么原因呢？啊，因为他已经有一点理性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问他，你哭什么？他说妈妈不爱我，爸爸不爱我。我说谁告诉你？这本书里面告诉我，这本书是照相簿啊，妈妈爸爸结婚。他说就是爸爸妈妈结婚的照相簿，我知道你不爱我。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结婚的时候某某人你请了，某某人请了，为什么不请我？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不请我？我找来找去找不到我在里面。我告诉你，我怎么请他？你想想看，我结婚的时候请我的女儿一同参加，像什么样子？那是什么女儿？是谁生出来的？我怎么请他？所以上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你不在。最后我告诉你，神的存在不是人证明神存在，证明神不存在的结果。神的存在是人证明神存在，证明神不存在的原因。我再讲一次，神的存在不是人证明神存在，神不存在的结果。神的存在不是人信神存在，信神不存在的结果。神的存在是人证明他存不存在，信不信他存在的原因。因为他存在，所以你要证明他；因为存在，所以你想相信他。上帝不会因为你不信他就变成不存在，上帝也不会因为你相信他就变成更存在。他的存在是永恒到永恒的存在。明天晚上我要继续给你很严肃的思想，关于信仰和基督的关系。今天晚上我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低头祷告。